怎么能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啊？我们自己可以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啊。如果别人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我们就要起来说话了。你怎么能够说我们是老人俱乐部？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聚会难道是不活，难道这个聚会个个都在睡觉啊？你不能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当别人说的时候，你不会接受的。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你真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在主面前承认我们是冷尘，我们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聚会薄饼就会死就是死，我们承认我没有就是没有，我们不要用办法来改变它，因为我们的根没有解决过。所以你知道这个时候呢，他就在主面前求主来观看他的光景，先是认罪，然后接受事实，然后就把这个光景照着我的本相带到神面前来。主啊，我也不想改了，我就这个样子，我们这里就是老人多一点，我们就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来到你的面前，但是我们也不说啊，我们也在这里不说，没有关系，我们不做，反正有别人做。如果主不借着我们，那别地方有年轻人就可以，我们也不这样说。你看，当我们这样说，我们还是承认，还等于我们没有接受事实，我们还承认说我们不行就是不行，我们在主面前悔改，主你看着，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只有这样，弟兄姊妹有盼望。这样你看，就是神要借着整个耶利米哀歌要做非常荣耀的事。那么到了末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他21节说，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当见证荒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要欢乐的，这个肉体要高兴的，但是下面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因着认罪，因着接受事实，然后求把整个的情形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下面有一个觉醒。那个觉醒是什么？那个醒悟是什么呢？那个醒悟就是他们的恶行。所以下面说，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原文就是你必使你宣告的日子，那个宣告什么日子呢？什么日子呢？那就是我的敌人受审判的日子，他们就像我一样，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的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贵罪过而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弟兄姊妹，这个恶人他们的恶行，这个仇敌是谁呢？这个仇敌就是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是以东说拆毁了拆毁了拆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你不要怪这个弟兄，不要怪那个弟兄，你要说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以东。这个时候呢，你会起来祷告说，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的面前，愿这些肉体的恶行呈在你面前，不是我弟兄，是我肉体里面。这就是我们所讲俄巴底亚书所说的，在神宣告的日子，你知道神要宣告的日子就是肉体要到尽头的。那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要有一个觉悟，就是我们要起来求神来审判我们的肉体。如果我经过这些苦难的话，我的肉体应该遭遇这些苦难，我这些苦难不过是神我们知道不过像火一样，像这些苦难临到我们。但是我们知道说，最终的分析我们知道了，原来耶路撒冷被拆毁是因为以东人说拆毁了拆毁了，就是俄巴底亚书所说的。所以不要说因为我们的真理没有讲清楚，因为我们教会真理没有讲清楚，或者说我们教会的路应该多出几本弟兄姊妹，或者说多应该让人知道教会的正统。不是的，你我要看见那个路都不在这些地方，你我要看见说，今天所以四分五裂，因为我们里面的肉体就有这个本领要和人四分五裂，我们就是不人和人和谐，我们就是喜欢特别蒙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是喜欢标新立异，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越不一样越能满足我们的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就是这里的仇敌，他们的恶行都要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一切的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对待他们。这不是指着我们和弟兄在法院相见说的，这是指着主啊，求你对待他们。神有一个办法对待他们，就是把他们像蛤蟆一样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教会应该有认罪的光景，而最后有一个决心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肉体，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和己如果像蛤蟆和十个儿子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话， 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见证就得着保全了，整本的以斯帖的故事就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一章的结束。你这样我们就会明白圣灵如何在做挽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这些话不是重在消极的，我们没有意思在这里摸太多消极的事，我们如果有的话那是不得已的，因为这里圣灵要借着这个些来摇醒我们的良心。但是整个圣灵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回起初去，这个叫做神恢复的工作。这个不过是耶利米哀歌的第一章。愿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都是一些有罪有祸的人。我们承认说，主，你所做的都是对的。我们也接受你今天给我们这些光景，我们不要称义他，我们也不要在这里说理由，我们承认这些光景是真的。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把我们整个的光景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观看。我们也说，主，求你起来审判我们的仇敌，就是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自己，是以东说拆毁了拆毁了，所以今天的教会到了这个荒凉的地步。但愿我们的指头不是指指着别人，但愿我们的指头乃是因着你的恩典的缘故，让我们能起来在你面前认罪悔改，好让你自己的怜悯重新领导我们，好让你在我们中间做荣耀恢复的工作。主啊，我们仰望你。但愿这些话不只为着我们这些人说，我们也求你，如果你喜悦的话，借着这些话来唤醒整个神的儿女，让神的儿女能够起来披麻蒙灰，承认你所做的是对的，我们实在背叛了你，所以你这样的对待我们。我们的主，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末了还说，主，你知道我们何等的不可靠，你也知道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不小心我们会把你代表错，所以今天早晨所有说的话都用你的血来遮盖，所有不合适的不讨你喜悦的就求你保守，不让仇敌拿去。主啊，一切都照着你的自己的旨意，我们的错，但愿我们所有的愚昧也求你赦免。我们的主，我们把再一次的把耶利米哀歌带到你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给我们这样的负担，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彼此有交通。我们说，主，如果是你的旨意就叫我们能够继续，如果不是你的旨意就叫我们能够停在这里，如果这样的交通叫人越觉越干，越过越昏睡，我们的主，但愿你就给我们信号让我们能够停止。如果是你的旨意叫我们应该能够靠着你的旨心愿，靠着你的恩典能够继续在这里有这样的交通，就给我们有清楚的感觉。我们的主啊，不让我们凭着意思做。主，我们真是害怕，主，如果有什么是凭着我们自己意思的，就糟蹋了你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所祷告所仰望的，就求你炼净这些话，到保留这些话，为着你自己的旨意，为着你在这个时代你所要做荣耀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翻到耶利米哀歌，我们读第二章。耶利米哀歌第二章，我们读第二节，第一节开始。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在你话语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又愚昧又不行，我们只有承认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今天早晨把你的话语向我们揭开。主啊，因为你的话语一揭开，就能叫愚昧的人通达。我们都是愚昧简单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主，我们求你因着你解开你的话，就照亮每一句。主啊，叫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生命的光中。主啊，在这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仰望你，为着你教会的缘故，为着你见证的缘故，再次释放你的话，不只为着我们，是为着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但愿今天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求你分别为圣。主啊，但愿你分别这个地方， 也分别讲的人，也分别听话的人。无论讲的人、听话的人，都是非常严肃地坐在你的脚前，让你的话深深地进到我们的深处。主啊，我们说我们何等的愿意，你自己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主，我们仰望你，求你再一次让我们有一颗心，向着你是单纯，向着你是那样的简单，好让你自己能对我们有完全的启示。主啊，拯救我们脱离自满、骄傲、满足的光景，拯救我们脱离昨天的玛纳，把今天的玛纳赐给我们。为着以往你所给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知道你有更好的是为着今天，有更新鲜的是为着今天。主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今天要接着交通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最近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看耶利米哀歌。我们知道耶利米哀歌乃是说到以色列历史中非常惨痛的一段历史，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前，巴比伦王把城焚烧了，把圣殿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后来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我们知道圣经是用这一段的话来形容神今天神儿女中间的光景。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他的确是哭过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那么耶利米哀歌可以说代表我们主对于今天神的教会、神的见证，他深处的感触和他里面的感觉。所以我们来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是巴不得能够听见主在这个时候要对我们说的话，特别是借着耶利米的哀歌。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所代表的一面，就是城所代表的，城乃是代表见证。所以我们给我们看见耶路撒冷有一面特别执着神的见证来说。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第二章，就进到耶路撒冷的第二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要借着耶利米哀歌给我们看见到底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一面代表神的见证，是城所代表的。所以等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了以后，我们知道以尼西米回来就重建城墙，那个重建城墙的意思就是重振神的见证，我想这一点非常的清楚。那么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说到耶路撒冷殿的一面，就是耶路撒冷另一方面，那就是里面耶路撒冷城里面的圣殿所代表的。我想我们我想再提醒弟兄们一下，我们知道说耶利米哀歌这个他的歌书名本来不叫耶利米哀歌，他第一句话就是何进，是个感叹的语气。所以耶利米哀歌严格说来，那个感叹词应该是整本耶利米哀歌的钥匙。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怎么了，怎么会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那么我们已经看过第一章讲到城荒凉和败落的，怎么会落到本来先前也蛮有人民的城，现在怎么可进独坐，是那样的孤单，而且变成寡妇。那这是城的光景。那么第二章呢，特别给我们看见主何进发怒，不纪念他自己的脚蹬。到了第四章，你看见那里告诉我们，和黄金何其时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世上。然后立刻下面就解释，西安宝贵的种子好比荆棘。所以那个代表耶路撒冷的第三方面。我想我们已经大略的看过耶路撒冷是三方面来包括的，第一是城所代表，第二是殿所代表，第三是西安山所代表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仔细的来看第二章。但是当我们进入第二章以前，我们不能不说一点预备的话。因为当圣灵在这里讲到形容圣殿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节圣灵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字，这是我们普通常常忽略。二章第一节说，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西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 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我们特别注意的字就是脚凳这两个字，这里的脚凳就说出了神的殿所代表属灵的意思。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今天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特别把主的脚凳我们把它明白清楚，然后以后我们回过到耶利米哀歌，我们才能明白到底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在说什么。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脚凳，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殿所代表属灵的意思，我们也就不知道说今天到底神的见证或者说神的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个光景是怎样的光景。那这一点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今天早晨我们要花大部分的时间或者是花全部的时间，我们来看到底那个主的脚凳是怎样的一回事。当神的儿女荒凉的时候，你知道神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那么什么是主的脚凳呢？让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六十六章，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六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那个座位原文是宝座，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我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坐在宝座上的，他的宝座是在天上，但是他的脚一直延伸到地上，地呢就变成他的脚凳。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神创造地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在天的那个同在，宝座上那位神的同在一直延伸到地上，叫整个的大地成为神同在的范围。所以你记得写诗的人怎么说，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神的名在什么地方，神的同在就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地乃是神的脚凳。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如何来形容来说明神的同在这件事呢？你再读下去，那再读下去，到底那个地是主的脚凳，那个重点重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再读诗篇历代至上，历代至上二十八章，二十八章第二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错，全地是神的脚凳，全地应该是神同在的地方。但是最叫人感觉到神同在明显的地方，神把那个在地上那个同在凝聚在一个一件的东西上，那这一件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圣殿里面的约柜。而圣殿里面的约柜在圣经里面称作神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圣殿里面的或者说会幕里面的约柜被挪去了，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的同在失去了，那就告诉我们说现在神没有落脚的地方。弟兄姊妹，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挪亚的故事？你知道当整个这个大地满了死亡的时候，到处都是死尸的时候，他把乌鸦一放出去，结果呢乌鸦再也不回来了，因为乌鸦专门找有肉的地方歇脚的。弟兄姊妹，但是把鸽子放出去又飞回来，为什么飞回来呢？因为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那个鸽子找不到落脚的地方。用今天我们耶利米哀歌的话，就是神在地上找不到他的脚凳，他是要借助那个脚凳把神的同在一直延伸到神的儿女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脚凳，神的脚凳在圣经里面是件大事。但是如果你要用图画来形容它的话，圣经是用约柜来代表神的脚凳。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围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到圣殿去的时候，是不是说神就像其他外邦人的庙，或者圣殿是不是像外邦的庙一样，好像有偶像住在里面呢？不是的，神根本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不，神只把他的名字放在那里，好像神把他名片放在圣殿里面一样。而圣殿至圣所里的约柜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神虽然坐在宝座上，但他的脚在这里，他把他同在一直从天上延伸到地上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你来到神的殿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约柜很清楚的是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所以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作为神的脚凳。我们再读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诗篇第九十九篇，诗篇九十九篇第五节，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很清楚，就是指着在约柜面前下拜说的。这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到神的殿去，他们要在神面前敬拜。但是所有敬拜的人都是在神面前敬拜的，在他的脚垫脚凳下下拜的，那是指着神的约柜说的。然后我们再读诗篇一百三十二篇，这是我们很熟的一段圣经，诗篇一百三十二篇，你看第一第四节，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这只是会幕和圣殿说的。但你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以邻野邻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为什么要进他的居所？这个居所外面不过是棵子，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他脚凳前下拜，那是指着约柜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很清楚了，约柜代表什么呢？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乃是告诉我们说，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坐在宝座上。人今天如何能够亲近神呢？我们的神降杯再降杯，降杯再降杯，结果他的脚伸到地上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降杯呢？到这个时候，你我所碰见的乃是约柜所代表的。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不只坐在宝座上，他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从高天到地上来，他降卑取了奴仆的样式为我们，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的约柜也是指着基督来说的，因为只有是基督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是神抚救我们到一个地步，叫我们在地上我们能摸着主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我们的主为我们谦卑，为我们降卑，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能在神的脚凳前下拜。我们意思就是，我们不可能能够遇见他，我们不可能享受神的同在。所以现在我们是很清楚，当我们读到耶利米哀歌那里讲到主不纪念自己的脚凳，那是什么意思呢？神让他的约柜被挪去，他不纪念，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神让他的同在失去了， 因为神儿女的不忠心逼迫神的荣耀，叫神的荣耀退回天上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女荒凉到一个地步，神的百姓败落到一个地步，你看见人找不到神的脚蹬，神明显的同在不见了，人看不见神的同在。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神的同在？这件事到底在神的心目中占有怎样的分量呢？让我们再多说一点。弟兄姊妹，我们曾经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过，在神的眼光中来看，有一些的年日神是不计算的，所以我们知道有许多的日子我们在神面前是失落的。那以往失落的日子我们怎么能够补还回来呢？怎么能够追回来呢？那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神要补还我们那些被蝗虫吞吃的年。那感谢主，我们看见属灵的相对论，在圣经里面神看一日如千年，一年如千日。结果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一千能够抵上一年，因为我们知道说以色列探子们到迦南去所探的40日，后来神说让一天来顶一年，以色列人就需要漂流40年。所以我们看见说摩西他的一生的历史有120年，但是摩西的祷告，神啊，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我的日子。为什么神怎么听他的祷告呢？我们看见说神给摩西3个40天，那个3个40天就顶摩西一生的120年，120天等于摩西的120年。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当你读那段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头80天摩西是2度的40昼夜进到山上去与神面对面。那个40昼夜，弟兄姊妹，那个一天就等于摩西在地上的一年。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只要逗留在主面前一天，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就像一年一样。特别是当我们觉得以往年日都失落的时候，你看见神给我们一个办法，神给我们一个智慧，让我们能够把以往的亏欠能够追补回来。怎么追补回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摩西过了40天又40天。那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摩西40昼夜到底做什么呢？到底他在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叫他那个一天等于一年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件事太重要太重要，今天神的儿女常常忽略这件事。我很快地说一下，弟兄姊妹都知道啊，这个摩西回过头，特别到了申命记，你知道也这个出埃及记啊，是圣灵用个很客观的方法，很客观的比调来形容那个摩西住到来形容摩西呢到山上来形容摩西怎样的进到山上，然后在那里40昼夜。那么等到申命记的时候，摩西对下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述说他那可纪念的40昼夜，你知道他怎么形容他那个40昼夜？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明白摩西在山上的40昼夜，我们要凭着他自己的感觉，凭着他自己所描写的，我们就知道那个摩西40昼夜是怎么经过的。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那40昼夜，当摩西回过头去想的时候，他用了2个很重要的形容词。第一个，他说我在山上住了40昼夜。弟兄姊妹，这就叫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15章那里讲到，住在我里面那个住到底是指着什么意思来说呢？那40昼夜，摩西是与神同住。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 那么什么叫做与我们的与基督同住呢？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面或者住在神里面呢？那就是摩西40天那个他整个的生活所代表的。这是一个形容词。第二个形容词，如果你要知道那80天第一次跟第二次到底那40天他是做了什么日子，他是过了什么日子呢？摩西用了一句话把它完全包括了，那个你知道是在《生命记》里面很清楚，你读到第9章的时候那里非常的清楚。那摩西怎么说呢？摩西告诉我们说他2次40昼夜他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匍匐在神的面前，匍匐在神的面前。这是摩西80天里面第一次40天跟末了一次40天，你从生命记第9章你能找到一把钥匙。摩西是怎么住在神里面呢？或者说今天我们怎么住在基督里面呢？只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生活叫做匍匐的生活。什么叫做匍匐的生活呢？你如果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形容词，我想我很简单的说一下，你特别读到马太福音第18章第29节，有一次形容有一个人到了主的脚前，那句话在原文是到了主的脚前，如果你翻中文的话，那个就是那个人匍匐在主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到匍匐的生活，那就是指着脚前的生活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脚前的生活呢？就是在神脚凳前的生活。什么时候你在主的脚前，什么时候我们就碰着脚凳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碰着神的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清楚摩西那40昼夜与神面对面，与神交通。如果用圣经里面的一个形容词，乃是给我们看见那40昼夜他怎样活在神面前呢？他在主面前过着一个生活，乃是脚前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把他带到山上，带到神的脚前，这个生活就是脚凳所代表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脚凳前下拜的时候，我们所碰着的乃是神的脚，而那个神的脚乃是指着神自己的同在来说的。我想我顺便的提醒弟兄们一下，如果弟兄们读到24章的时候，你们如果读到24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摩西、亚伦、拿达、亚比乌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那是神叫他们通通上山。那么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你知道这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因为那一次啊，以色列的长老和摩西和亚伦被带到山腰，带到山上，但是不是山顶，带到山腰。但他们在半山腰的时候，他们亲眼看见神，结果他们发现什么呢？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好不好？在山下的时候他们都洒了血，因着在山下我们洒了基督的宝血，现在呢我们被带到山上，一带到山上靠着主的血，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亲眼看见以色列的神，而且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看上去这个蓝宝石不是一块的宝石，是一片的宝石，整个天像一块蓝宝石一样。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天的境界。什么叫做天的境界呢？就在这里你看见了我们的神。所以你知道这些，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如果我们得救以后，你们如果 读前面的话，给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人都洒上血了，就表示我们这些蒙洒了基督宝血的人，现在呢我们能常常被带到山上， 常常能看见神，而且能吃又吃又喝，就是我们能在那里享受主所给我们所有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要说，如果我们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要说这个不是神的同在是什么？如果我们有一天能被带到山上，那感谢主，我们能看见，我们摸着天了。因为你看他们看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那么他们看见的是不是直接看见的？不是，乃是那个蓝宝石所反映的，那个蓝宝石给我们看见的情形乃是天的光景。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我们带到这个地步，我们要说太好太好了。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神特别呼召摩西，要更呼召摩西上山去。虽然在山上，虽然在山腰上，但是神的目的是要提升摩西更往上一层。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怎么样呼召摩西呢？神就叫呼召摩西到上山去，然后云彩呢就把山遮盖了，耶和华的荣耀就停在西乃山上，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所以现在摩西呢是从山腰到了山顶。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经历不能够只是停止在我们的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阶段，像在山下一样。我们需要有一天靠着因着主的宝血，我们能在主面前享受他，享受救恩所有一切的喜乐。我们能面对面看见神，我们能看见蓝宝石，而且我们能够说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了。但是不，你看见说主对摩西有更高的呼召，要呼召他到山顶去。弟兄姊妹，当摩西在山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看见；当摩西到了山顶的时候，云彩就把他遮住了，人看不见摩西。摩西是比以往更高了，但是人看不见他了。到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把他从什么地步带到什么地步呢？你看见，当以色列的长老观看神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看见天了，他们也看见神自己了。虽然是那样的美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通通在脚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们通通在脚下，因为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他们还在蓝宝石底下，所以证明说，虽然他们看见神了。弟兄姊妹，感谢主，好不好？如果今天我们呢在脚下吃喝享受神，过这样荣耀的日子，我们要说要把感谢都归给主。但是弟兄姊妹，主的心不满足，主的心要一直提升我们，提升我们，把我们从脚下一直提升到脚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明白什么叫做摩西四十昼夜。摩西四十昼夜就是给我们看见，虽然基督徒今天的经历是那样的宝贝，那样的丰富，像今天在山上一样，弟兄姊妹，那个经历那个境界太美好了。但是让我们记得，如果神怜悯我们的话，神给我们最大的尊荣和最大的提升，是把我们从脚下一直升，再升，升到主的脚前。什么时候你我到主的脚前，什么时候你我就被云彩遮住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摩西，他就是这个诗篇第九十一篇所说的，住在至高者的荫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讲到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每一次当我们在主的脚前过生活的时候，是主给我们最大的尊荣。那个经历不是普通人所能形容的，普通人给我们的不过是山下和山腰的经历。但是今天主爱我们，要把我们一直提升到隐秘至高者的隐秘处，到了至高者的荫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摩西就是这样的，在那里过了40昼夜，第一个40天，又第二个40天。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主的脚前逗留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一天就像一年一样，而那个同在的情形，就是脚凳所代表的。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弟兄姊妹，薄饼聚会就是神爱他的儿女们。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来纪念主，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不是我们纪念他，你知道我们多么健忘。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是他纪念我们，借着我们来纪念他，我们一次过一次的来到他的脚凳面前。在那里，弟兄姊妹，那个经历不是平凡的经历，那个不是山腰的经历，那个应该是山峰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教会成为吸引人的地方呢？因为你一到他们中间，你碰见神，一到他们中间，你觉得神的脚凳在这里，你不觉得神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摸不着看不见。弟兄姊妹，好像神的同在很渺茫，不，这里有神的脚凳，证明说神的同在已经延伸到他的儿女的中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教会在地上今天最大的使命。所以我再说，你可以用各种的办法来改变聚会，叫聚会更活泼一点，但是你没有办法把神的脚凳带到这里来。弟兄姊妹，若不是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神的脚凳，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得罪，人不能得罪神的同在。什么时候神的同在一离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圣所不过变成一个空的壳子。如果是空的壳子，神说不要让他们自己欺骗自己，也不要让世人误会了。所以神让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神要做里外一致的东西，神不要做敷衍的东西，神不要他的儿女在地上为他作秀。神所要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神的儿女中间失去了主的同，或者说当神的儿女中间荒凉失败的时候，你看见神能忍心做一件事，他能不纪念他的脚凳。这就是为什么你我读撒母耳的记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约柜被挪去，因为在那个时候示罗的会幕已经是外面空的壳子，祭司制度还在，祭司的服饰还在，但是我们叫整个的实际没有了。会幕时代是如此，圣殿时代也是如此，到了今天新约教会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教会的内容是什么呢？是约柜所代表的。今天没有一个人讲教会讲到一个地步可以把这个东西拿掉的，你把这个东西没有了，什么就都没有了，神就宁可让他的约柜被挪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叹息祷告，我们说主啊，今天神儿女中间这样的光景，难道你不看吗？难道你不眷顾吗？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这个情形底下，神许可他的脚凳被挪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现在很清楚，神给摩西的尊荣在新约时代，神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主说要住在我里面，住在主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生活是逗留在主脚前的生活。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常常的活在主的脚前？你我有没有一个脚前的生活呢？感谢主，你我如果读到新约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读到圣经里好几次提到主耶稣的脚前。你如果把四福音主的脚前通通读过的话，你就能明白什么叫做与主交通。今天很多奥秘派的人，很多告诉我们说与主交通的秘诀。我们知道穆安德烈就有这样的一本书， 许多时候我们巴不得能够知道到底与主交通，到底我们在山顶上与主面对面那样的日子，一天顶于一年这样的日子，我们巴不得有这样那样的日子。那么这样的日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是不是像奥秘派他们所说的，好像或者说像盖恩夫人所告诉我，或者像这些所告诉我们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四福音已经告诉我们应该入怎样的，什么叫做在主的脚前，那再清楚再清楚不过。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都读过的话，你就很清楚到底在主的脚前是指着什么说，你也明白摩西那四十昼夜所过的日子是怎样的日子。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马太福音15章，马太福音第15章第30节、29节，我们从29节读起好了。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弟兄姊妹，圣灵用了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脚凳前的生活呢？就是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照着我们的本相，像这里的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和好些有病的人，我们通通放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这个是在主脚前的第一个生活，就是无论我们怎样的失败，我们无论怎样的软弱，不要忘记来告诉他，不要忘记把你的难处来告诉主。许多弟兄姊妹把难处告诉自己的妻子，告诉自己的儿女，告诉四周围的人，把他的委屈告诉所有的人，就是没有告诉主。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脚前的生活呢？就是把你的难处带到主的面前来，结果你看见说主能够看见哑巴说话，主能叫残疾的痊愈，叫瘸子行走，也能叫瞎子的看见。这是我们最简单最简单的一面，主的脚前乃是可以让我们把所有的难处都来告诉他的，这是第一面。第二，让我们来看第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5节，是吧？七章等一等哈，我想我们先读这个也可以。第5章25节，当下有一个妇人，这就是迦南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的脚前。然后这妇人是希利尼人，属叙利腓尼基族，她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我想弟兄姊妹都明白这些圣经，我们不必再发挥它。你晓得这一次我们的主是来到什么呢？来到推罗的境界，已经离开迦南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她的女儿被鬼附着，所以她就伏伏在主的面前。当她伏伏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主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但是她怎么说呢？她说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那么碎渣。当我们的主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个饼是放在桌子上，那当然没有错，这个迦南的妇人没有份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主从迦南地到了推罗，已经到了迦南外了，那么这个等于这一块的饼啊，从桌上掉到桌底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他 扎根据主的心，你知道是主自己要来到这里，要把这块饼从桌上掉到这底下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耶稣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主的脚前，在这里有一个人和主绊脚舌，对付主也让主来对付他，结果弟兄姊妹就因着他那句话，圣经告诉我们是鬼已经离开的女儿。那这句话是什么话呢？这句话乃是这个迦南的妇人和主绊脚舌的话，对付主的话，结果他也让主来对付他。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脚前的生活呢？脚前的生活就是我们学习对付主，也让主来对付我们的地方。结果常常就在脚前的时候，哪一句话我们所要的就成就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信心是大，因为他认识我们的主，他认识我们的主从桌子跑到桌子底下，他卑微到桌子底下，就是要向我们施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许多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凭着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抓住主的应许，我们能够和主绊脚舌，我们有一个立场和主说话，弟兄姊妹不错，迦南妇人是没有立场说话的，但是在这里你看，就因着那句话，那个儿子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给我们看见，在约柜面前，或者说在主的脚前，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迦南妇人给我们看见的。在这里我们学习如何对付主，也让主来对付我们，这样我们对主就有更深更深的认识。所以许多人因为没有脚前的生活，他所有的信心都是借来的，他都是听说穆勒弟兄怎样怎样，别人怎样怎样。但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功课是在哪里学的呢？都是在主的脚前学的，都是在约柜面前学的，这是另外一点。然后让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二十二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那我们知道这个小女儿一共是12岁，然后接着的呢，就是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的故事。那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当主因为他摸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多人挤主耶稣，只有他摸主耶稣，结果能力出去了。第32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况全告诉他。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是在主的脚前恐惧战惊的，为什么？因为他支取了我们主的能力。脚前是叫我们12年的血漏得着医治的地方，脚前也是叫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的地方。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如果你我觉得像血漏一样的病，我们的生命好像漏掉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像耶鲁的女儿一样，不过是像死亡一样，但是请我们记得，什么地方是叫12年的血漏能够得着医治呢？什么地方是叫我们支取能力的地方呢？主的脚前。等到后面你看见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那么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你发现说，闺女长大的日子就是血漏的妇人12年血漏的日子。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脚前是叫我们碰着复活能力的地方，也是我们支取能力的地方。但愿在这里主能够回过头来说，主能够回过头 主能够回过头来看见要做这事的人，做这事的那么多人拥挤，但是我们看见只有一个人是匍匐在主的脚前恐惧战兢。一面脚前叫我们恐惧战兢，但另一面脚前也是叫我们支取能力、得着能力的地方。我想这是几个地方圣经非常非常明显的。那末了，或者说末了，我想我们要提起圣经里面一个人，这个人是最认识脚前的生活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就叫玛利亚。我问弟兄姊妹，那一次为什么主说玛利亚所得着的是上好的福分？许多时候我们说因为玛利亚坐在主面前听到，那么听到这件事应该是上好的福分。不要忘记了，我们不要张冠李戴，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全本圣经的教训综合起来看，你我如果懂得什么叫做脚凳的话，你我能够明白我们的主说上好的福分是指着什么说的，不光指着听到说的，乃是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脚前的生活。因为那个生活叫我们想起摩西不在山腰乃是在山顶上，是神一直把他提拔再提拔，把他提拔到云中。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福分叫做上好的福分。弟兄姊妹，神永远没有忘记这个福分，因为神乐意在脚凳那里与我们相会。不要忘记的，神在什么地方对摩西说话？在山下，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神在约柜那里，约柜上面，神要对摩西说话。所有神的旨意都是在那里向摩西显现的。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必须是在约柜那里与主相会才可以。你知道那次啊，因着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听到的缘故，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主要死，所以他抓住机会就告了我们的主。那些妇女们要告我们的主已经太迟了，他们爱主不错，奉献不错，已经太迟了。只有玛利亚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抓住机会，能把最好的奉献。那些妇人要奉献已经来不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如果要奉献，如果你我要跟随主，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不是从马大的厨房开始，乃是从主的脚前开始。因为主脚前的生活乃是那个脚凳所代表，那个才是上好的福分。但是